二十，须菩提，闻说是经，深解意趣，涤泪涕泪悲泣。阿白佛言：昔有世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那么在较量功德，劝说这个嘞，分持之后啊，就较量功德了，是以恒河杀生命，布施都不及受持金刚般若四句偈为他人说的功德。然后这个嘞，劝分持之后啊，再进一步呢，这个赞叹分持功德。那么先的话呢是这个赞叹这个甚深法难遇，就是金刚般若了，稀有难得，甚深难遇。时须菩提闻说是经，深解意趣。这个有起问之后，这个无众生可度啊，度众生。这个不住诸行的行布施，乃至于观见世界微尘，这个观见呢，这个诸佛所证、声闻所证、菩萨所证，这个种种呢内涵，对于般若之意啊，经过前面数番的显示，是越来越呢，这个嘞，明了啊，细微啊，就是从很多这个角度层面来揭示般若，进行呢观察，那么须菩提闻了之后呢，深解意趣。这个深解意趣就是这个对于般若理啊，对于这个观察了，能够深刻的认识，能够有清楚明了的这个嘞洞察，所以深解意趣。这我们初闻般若的人呢，这个没有基础，没有多思维呢，那对这个意啊，会不甚了了，就是听了，那有点认识，那仔细一想，那仔细一观察呢，又觉得好像了无所知，这个是初闻的时候都会有的情况。那么久闻久学，像须菩提尊者呢，也是多生多劫了，发心之后，熏习，善法，这个于佛法当中呢种了善根，这个在诸弟子当中呢解空第一，所以能够发问呢，观机发问呢，为众生请法了，那么佛的这个述述这个显示述方，这个呢阐述，那须菩提都能够如应而答了，如应而解，那一定是对于般若意啊，能够真实通达，能够从种种观察上呢详审明辨，所以深解意趣，这个是须菩提啊到这里的时候，进一步有自己的这个所解来赞说般若。这我们如果不解的话，你能赞吗？别人说这个东西好，说这个梨子很甜，你都没有吃过梨子，你只能听别人说，别人说很甜，你也觉得很甜。某个东西怎么好法，那这个有认识的人有过相应的体验观察， 那就能够如数家珍。这一一说出来，否则的话呢，即使看了很多知识啦，找了很多资料啊，说的口干舌燥啊，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他分毫啊，那么这个是没有体验，没有认知了，他不可能真正如这个其意而得解，如其事而得知，就是真正对这样的事情，对这样的道理呢，有透彻的认识，有透彻的了解。那么须菩提呢是九修九学啦，又这个请问那个般若妙义啊，那么是深解义趣的，所以他这个时候怎么呢？涕泪悲泣，涕泪悲泣就是流眼泪啦。这流眼泪是什么？欢喜呀、啊，感动呢、啊，能够有机缘呢、啊，有机会呀、啊，这个就请问之后，佛为众生呢、啊，速速显示，实相，显示究竟真理，然后自己呢生气妙慧，所以心里面呢无任的欢喜，很高兴，所以喜极而泣，就哭起来了，高兴的哭起来了，就好像我们人呢去寻宝一样的，或者是人很苛求的想得到一个什么东西样的，千寻万找，千寻万找，终于找到了，是高兴的流泪啊，高兴的这个哭啊，好不容易得到啊，现在得到了，那么这里须菩提闻这个法义啊，深解义趣啊，所以是喜极而泣，确实，这个没有进入真理啊，没有闻思了解真理之前呢，我们这个生命呢是茫然无所知它的究竟的。不知道这个究竟所归，就从小到大了，见闻种种事物，吃饭睡觉，或者是工作努力养活自己，那么随着世间的这种成欲的追求，求名求利，在这个当中呢挣扎，好像是成功了，成就了，过段时间又觉得又不成就了，为什么？没有到了这一分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一分很高。到了这一分的时候呢，就觉得我就到这里了，不过如此啊，就像要造个房子一样的，觉得造个房子很好，那么没有造之前呢，先预想设计啊，要如何如何的。好，最后经过多番努力，具备了条件，完成了意愿，造好了，那么这个看到这房子也就是这样的了，所以又会追求下一个目标，这就是我们通常的人生呢。这个目标完成了，追求下面一个目标。假设他所有的目标，在他自己认为的这个所有的目标都达到的时候，那他就会更加茫然。所以一旦真正这个认识到生命的本来呀，洞察到生命的究竟层面呢，那就会把所有的这些遮挡、这些戏论，从根底上消除，生命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我原来那么多的这个烦恼啊，这些颠倒啊，都是冤在妄也，可笑的事情，自己捉弄自己，自己苦恼自己，天下本无事啊，庸人自扰之，自己庸人自扰，觉得这是个事情，那是个事情，所以在这个当中呢，自己都矛盾冲突，然后又跟这个环境也矛盾冲突起来，形成各式各样的烦恼。那么现在经过声闻般若了，彻见真实了，生命种种一切现象都不会停留的下来，生灭变化牵留不住，只有相待的力量因缘占有，形成一个现象，显示了之后，那众多因缘继续还在改变，又形成另外一个显示， 一切只是如此而已，除了另外再找寻，找寻不到任何事情，再建立建立不了任何事情，它只是这个因缘一种显现，这样而已。那就如实的洞察到生命的究竟层面、真实层面，那么种种的挂碍住着了，就停下来了，狂乱之心呢歇下来了，那这个时候是无比的欢喜。所以这里呢，须菩提啊，就是嗟叹啊，就是自己啊，闻到这个妙法了，通达这个妙义了。所以阿白佛言，就喜切而泣呢，就像佛说了，稀有世尊，真的是稀有难得，真的是稀有难得，弥足珍贵。佛说如是甚深经典，就说这样甚深之意，就般若意是第一啊，说实相啊，究竟意啊，所以所揭示的道理呢是非常深，叫没有啊这个闻熏啊思维啊乃至于实践呢是不容易通达，那么也是对于供养多佛这个积极多资粮的众生，才正知舍方便呢、啊、但说无上道，皆是这个究竟真实意。就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昔来就是从往昔以来的意思，这个慧眼呢，那就是我们通常讲智慧眼呢，通常我们的眼是一般呢意义里面就是眼睛呢、眼根呢、这个眼啊，那要是眼睛不好呢，那就是看东西啊看得模糊了。那要是眼睛盲掉了，什么都看不掉了，一片黑暗呢，那么因为有眼，所以能够见种种物象，看到前面的近处的，就可以判别自己的方位方所，知道种种这个物事物现象，所以这个眼呢能见。它有这样的作用，有这样的帮助。那如果是这个眼睛盲掉了不能见呢，就很不方便呢。你要出门都出门都是要摸着走路啊，去到哪里都要依仗其他的事情外援的。是有眼能见呢，就行动自如了，能够为趋避趋向于安的稳定的好的环境，避开危险的环境、危难的地方，所以这个我们通常的眼呢，就有这样的这功德作用，有这样的意义，只是我们一般呢，众生呢聚六根呢，日用呢也习惯了，那又会这个妄想纷飞呀、想其他的事情呢，被烦恼所掩盖。所以对于自己啊具足诸根呢、眼之能见啊种种福德力种种作用呢完全就忽略掉了。其实这些观待观察的时候人有情住于世间诸根通力也是一种福德。就是福报所感，但认为你有没有这样福德呢，没有这样相应福德呢，这个事情呢不成就啊，那就一种障碍。那么这里讲慧眼，那就不是世俗通常说的眼睛这个眼所见，这里慧眼呢是智慧所洞察，智慧所见，就像古代的人都想在空中飞啊，他不知道怎么飞得上去，就想象绑上两个翅膀飞不高，后来到近代，经过这个思维啊、想法啦、推度啊，然后不断的尝试了，发明飞机，那就可以飞到空中去了，他就是要有这样 相应的认识，然后呢得到了这个方法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可以在空中飞翔了，翱翔了，能够很快的从此到彼，那么是有四间的这样的工艺技巧的会。那没有这样工艺技巧的会之前呢，做得到这件事情呢，做不到这件事情，那以前的工具就骑马了，牛车了，马车了，这样的，没有这个，那么这里讲的慧眼呢，是指初世间的无漏慧眼，是初世间的慧眼，就是科技昌隆呢，物质发达了，种种工具的利用呢，当然另外有缺陷呢，就是造成很大的污染，这个很快速的耗散资源，破坏环境，都有，这些缺陷的地方，需要进一步提升的、提高的，那么即使除开这些不讲，他对于友情情绪的调整呢、烦恼的降服啊，对于生命本来的这个真实层面呢、洞察了，有没有办法这个解决不了，那么佛法里面说实相皆是的第一究竟义，引导众生，能够转迷为悟，去向真实，离除这些戏论，那么就在种种事情呢、物相上呢，如实通达了之，这样的话呢，就张开了眼睛一样的看种种事情的时候呢，不再堕入颠倒想里面，不再住于种种镜像当中执着，能够如实了之，如实观察，所以这样的眼呢，它是智慧眼，不是眼根所见，见种种物象的眼，那么相应呢，我们比较直观一点呢，容易了解，就是眼所见的眼，我们讲开门见山呢，这个一打开前面所看就看到了，所以心里面呢没有什么犹豫彷徨，那你真正通达的时候，那么再看生命，再看根尘交参的六种境界，就不复像以前那种戏论，所以是如理观察，如理作意，就我们烦恼的起初就在什么呢，就是根尘交参的时候，没有如实见的时候呢，是非理作意，自我执法，住着住相，不能通达，心不自在，那么见了真理的时候呢，就像这里须菩提啊，能够深解意趣啊，所以光见色声香味触法不可得，离色声香味触法诸相，相如幻，是心不住不着，就像过去禅宗一样的，指导这个学徒啊学人呢、就是要你能够开悟，能够直了心性呢，见到实相，那么见到了以后再进一步修行就好办了，就是子贵如眼正，不贵如行旅，重要的在哪里，重要是你眼睛正了，不是眼睛看偏看斜了，那就是打开了智慧眼睛，不贵如行旅呢，就是你的这个活动足迹啊，你要去哪里，你要到哪里，这个呢就不管你了，不用管你那么多了，为什么，你睁开眼睛了，前面是有火，那你不会跳过去了，前面是有水啊，会淹死，你不会跳进去了，你已经看得清楚了，决定不会这样子了， 所以只贵如眼证，不贵如心力。能够证入真实的，你就会决定这个进步不退。能够离戏论呢，由这个非理作义转向于如理作义真实正光，那么进就会圆满了，乃至于证的无上菩提。那么悉从所得慧眼呢，那么这个得慧眼就是过去种善根呢，闻法啦，观察啦，乃至于就是说依声闻意这个所显示五蕴无我，这个种种观察，那也是得相应的这个智慧眼。那么不及什么，不及这里佛呢，直接显示实相呢，皆是般若之意。未闻未曾得闻如是之境。那么这里呢，佛随说呢，随浅呢，不离真实所观，不离真实所洞察，也未曾得闻如是之境。世尊，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则生实相。那么这个就是对于能信能信呢，起赞叹。就是如果再有人就是其他有人呢，得闻是经，就闻到这个金刚般若，心里面呢能够起清净的信心，则生实相。这个生实相呢，就是依经义闻说思维观察，契入真实，通达真理，起智慧观，那么这个是生实相。如果从实相本身来讲呢，实相本身来讲，就是指诸法这个真实啊，究竟义啊，这个照诸法空呢，法尔如是，从来如此，本不生本不灭，那么是不是有生，是不是有灭了？那么这里讲生实相，有清净心生实相，是指依所闻意，地审地观呢，妙气真如，这个由原来的颠倒观察了，去向真实，这样来说实相，这信心清净，就是对于这个般若所说的这个意啊，心里面呢，没有这个呢犹豫，没有疑绊，心里面能够信顺，要信顺大乘经典，要信顺般若法了，那是不容易的。那一方面，从接纳的角度上来讲，以之为实，这个相信佛所说义，真实不虚，这个是这个接纳的角度。那么我们光是接纳，就好像别人都说某个事情好啊，某个东西有特别的作用，那我是接纳了，我相信了。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真的就是完全的信了呢？这个还不算。那进一步要了解这个事情何以如此，那么依相应的方式，经过具体的了解，体会到其好，那么这个时候才完完全全的接纳。 所以信心清净呢，再进一分呢，就是对于般若甚深之意，可以如理的施舍。啊，那个般若说般若即非般若，四名般若，由这个世俗相待的观察了，去入呢，这个真实意，去入这个呢圣意地，都能够通达，那么对于这个功德意义，如实的观察知道，确实是如此，观察相应的任何一现象，都是符合的，都是不离的。那么这个时候是这个嘞，真正的开始接纳。前面的是这个有相应的信仰心，恭敬心接纳的，理解了之后，认识了之后呢，那么是由这个观察心接纳的，这有一个过程。所以经典里面多方较量功德，就是未出发心者了，升起这个呢信心，就告诉你如何如何功德之大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呢也有发愿，持受解义，要坚持，有这样的发愿。那么对于已经能够通达般若意的人呢，这个心里面呢，他是可以依照来观察，来实践，禀受于心的，就是心里面自己接受的。所以他在观察的时候，认识种种事情的时候，都不离开般若正观，在这个呢，种种过程里面，可以升起受用，这样来信，信心清净，那么这个是进一步的这个呢不同，那么这个要有信心清净，真实相呢，是殊胜的，是这个稀有难得的。但自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那这个闻实相般若了，生清净心的人呢，是能够成就第一稀有功德。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嘛，就是闻这个般若了，受持啊，如说观行呢，能够成就第一稀有法，第一稀有法，那就是指这个成就这个真实意啊，可以进一步修道啊，证到无上菩提呀，那么一切圣者呢所共通呢，所共证呢，不依般若呢不见真实啊，不依般若呢不能够得到解脱了，超越生死啊，不依般若不能圆满成佛了，不依般若不能够真实利益众生呢，所以般若殊胜即殊胜，成就般若会是第一稀有法。所以正当之机呢是为大乘所说，所以成就最第一稀有之法。那么这里讲呢，你这个信心清净呢，这个气如实相呢，这个所成就的是第一稀有功德。前面是讲成就第一稀有之法，这里讲呢，成就第一稀有功德，那是相应的，这功德呢，就是具足种种，这个呢，利益具足种种作用，也称为功德，那么这里 第一稀有功德就成就成般若慧啊，那是无漏慧。世尊，是实相者，则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这里也是进一步，随说随浅，从相对的概念上、相对意义上来讲，佛说法，因众生之机，必须有所显示、有所指、有所诠释，这个是世间差别现象，世间相待的现象，就像我们讲黑的和白的一样的，善的和恶的一样的，这个种种的事项，那是要参照比较，说实相那是什么样，相对于我们众生无始以来无明所覆，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细论相，我相、人相、众生、寿者相，种种细论相，这个断见、团见呢，种种细论相，这些都不是如实的光，都不是如实相，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要这个通达真理啊，要观察这相对的种种现象呢，离除戏论，显除戏论，如实的观照，离边界，入中道，入实相，契入实相，就是建立相应的方向、概念，称之为实相，那么生这个相应的心呢、关照啊，记入了，正的真理，就说明为生实相，这是必须要有所指，就像禅宗里面讲，这个不离文字一样的，那不离文字，我们说话是不是文字啊？那么说话种种呢，是一个语言文字啊，包括我们书本这个写出来也是语言文字，不离文字，那内心的思考是不是文字呢？也是文字，内心的思考形成交流语言，那是个是文字，心里面的想法同样也是文字，心里面是无声的文字，那么说出来呢是有声的思维，写出书本来，写出文字来，那是有形色的思维，所以我们看到某本书啊，看到某个内容呢，就是人家有所指、有所说、有所想，种种种种，那不离文字是不是话也不要说了，想也不要想了，那不想不说，就像个木头一样，就像个石头一样，能够通达真实意，如果这样也可以通达真实意的话，那个石头也开悟了，木头也开悟了，这个不离文字呢不是否定文具的运用，而不是停留文字那就可以了，要依文字起观道啊，因此见欲这个证入真实。那么这里说实相即非实相呢，那么依者说实相，那是从相对现象的建立，那必须有所指，就讲不离文字，不离文字呢他一定要有所指嘛，为什么？就是这个一些人呢，读了经典呢，了解了这个道理啊，只能作为一种谈资，或者只是作为一种学问的积累，它并不是依道理呢起观照证入真实，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真正证入实相证入真实智慧的境界的时候，它是这个心行当下直接的呈现，不是语言所能够触及的，是智慧心的显现， 就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样的，它是体验的，是无法言表，没有办法行于言表的，所以佛的这个证悟啊，真实所见呢、啊，不是佛说法言表上能够直接表示，但是可以有所指示，所以说法是重要的，不说法也不行，说法停留在法句上、文字上，舍本逐末了，直指为月了，更加不行，所以有个禅师讲说，离经一字犹如魔说嘛，一文解义三世佛冤嘛，你是只是停留在文字上，不去实证，不去依这个文字所指示，所以这里是从相对相上来讲，说生实相，那非实相呢，就是正生实相、正入实相呢，非有实相可得。实相是什么？实相的这个是升起气入，就是离诸细论相，离诸妄想相，这我们知道所指、知道所去啊、这个是相对于离细论称之为实相的，我们还在思维范畴里面，在比照观照当中能不能够生实相，是不是契入实相，这个时候还不是契入实相，还不是正的这个实相，你就是有如实正确的观察，也只到什么到资粮呢、到家行这样的一个过程，由家行成熟正入的时候呢，如实展现了法法本来如此，幻生幻灭，无有真实可得，所以正的时候呢，不会新增了一个什么东西，法本来如此呢，新增了一个东西，我现在证得了，说一所证，说一所得，这个时候还不如实证入，还是相似的观察，有舍得有所证，就是取相嘛，实相取，这个时候是取什么取啊？取实相。所以有的人说他开悟了，那直接这样说表示能够表示得了吗？这表示不了，如果他自己有这样的觉知，有这样的认为，那就还没有开悟，那就不是真正的开悟，所以这里即是非相，因为正证入实相的时候是什么？离诸细论相，离诸妄想相，包括概念里面所指的实相，就我们一说实相呢，就会有实相这么一个想法，就比如说我要你拿几个钉子来，你马上就有钉子的想法，对应于这个钉子的概念，那么实质上呢，说钉子的时候本身这个话有没有钉子？没有，那么钉子呢有很多种啊，到底是哪一样呢？是不是完全的对应呢？也就是一个范围性的经历，也是一个范围性的经历。所以从究竟意真实意上来说呢，这个说实相即非实相，是一证入真实离细论这样的一个指示，所以是故如来说明实相，就是方便明说，建立概念，没有名言的话，没有办法引导，你就是真的真实了，这个要教授学生的时候，扬眉迅目，都是文具像的，都是文字像的一个层面了，一个指数了，所以是说实相，那么就是随所说 水所浅，不落在这个干硬里面，就是直接所显啊，正任运观的时候，正无相可得，正无相可得呢，正入真实相，那么这个从解说的角度上来讲呢，也还是一个思维上的引导，我们更从理解上去接近，就是更多的从理解上去接近，那么如果从这个体会啊实证呢、啊，那就要常观了、啊、观修啊，那真正到不到呢，还要这个依经呢、啊、来应啊，或者依善知识来应，来康验啊。这古代这个禅师啊，他对于参学的人呢是反复康验的，不是一下就绝了的。世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不走为难。就是我现在呀，听到这样的这个殊胜的经典呢，心里面有信心，这个能够信受奉行，依这个经啊，去观察，去关照，要这样做呢，不足为难。你九修九学嘛，具足这个智慧嘛，所以，对于这个经义能够通达，能够了解，对于佛所说所指的义趣，可以关照观察，就我们初学的人呢，能不能这样呢？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那也要自己啊，升起恳切的心，这依经义，多思维多观察，包括种种的现象对应来看来观察，这样才能够降伏心呢，与这个呢般若意呢这个相顺，就顺这个方向，那么进次就会成熟了。任何事情呢，即使再难，你要有了信心了，决定有这个意愿了，慢慢努力呢，它就会越来越接近，越来越熟悉，就会由难转为易。那如果你没有信心呢，就总觉得难呢，哎呀，这个不好理解，太容易了，太困难了，有时候觉得这个概念，讲来讲去了，不知所云，不知道说什么，所以觉得艰深，觉得困顿，那么也有的时候又觉得好像很懂了，好像很容易了，但是这个去照料的时候，对应种种信息一观察的时候，发现又观察不到了，所以就在这个当中徘徊呀，但是你要有坚韧的心，坚持的心，不管多难，不管这个当中有多少的迂回，我还是坚持，这信解受持不走为难呢，这个是对须菩提来说的，那我们其他呢，所以这里若当来世叩五百岁，救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是人则为第一稀有。那实质上一方面呢是说有这有善根的人，另外呢也是从这个法的殊胜，从这个功德利益殊胜的角度上来讲，鼓励赞叹，发心受持，发心闻思，就是若当来世，那佛说般若的时候呢是正法时代，佛在世，佛灭度呢就是当来世了，将来呀，佛灭度之后，迦叶阿难接济经典，然后一百多年之后开始布派分章，然后再接下来这个就有这个二十不知多，然后 这个般若性，弘扬，这个兴盛，龙树菩萨啦，造轮弘扬啦，那么是佛灭度之后嘛，来世嘛，当来世嘛，后五百岁就是五百年后，那如果从大乘弘扬呢，这个佛法所般若的部分呢，是佛灭度五百年后啊，开始成为显学，广为弘扬。岂有众生得闻是经，就是这个时候如果有情呢闻说这个经典，闻说般若波罗蜜经，信解受持，就是能够这个接纳，能够领受，然后奉行呢这个受持，这个持的话呢，我们持经呢，除了我们每天这样一般诵的外，这持这个经呢，我们就是依这个经啊去关照去生活，是这样的持，以心来持，就不只是口念而已，就信解受持。世人则为第一稀有。那么前面呢，闻经，信心清净，能够生实相功的，这第一稀有功的，那么这里呢，就是你能够闻这个经，信解受持啊，是第一稀有者，般若，就像摩尼妙宝一样的，是世间的第一殊胜之宝。在佛法里面呢，般若是第一殊胜之法，所以能够闻般若成熟般若稀有难得，所以这里极为赞叹。何以故？此证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何以故？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切诸相则名为佛。那么这里呢，就是进一步指示啊，解说了为什么说这个闻是经、信解受持是第一稀有，是最为稀有。这个闻经受持如意观照，就是如这个经意啊来做观照啊，就能够离种种细论之相。那么这里种种细论之相呢，以这个人相呢，就以这个相应有情相呢来说的，就是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是观般若，观般若呢，这个种种诸法呢，因缘所现，这个非实有性，就是没有丝毫的实体，没有丝毫的实有，一切法皆如是，那么这个当中我们具体说到有情，这个四相的话呢，也是有情种种四种的称谓。举例来讲，人相，这我相，此人无我相嘛。那么我相就是通常一般都会讲呢，我啊我啊，这个不管是这个愚痴贤不孝，任一个有情，他都有我想，那我想对应就是有我相，就是我相就有我想嘛，就好像对一个人，哇，这个人是个胖子，这个人很瘦，瘦的就像电线杆一样的，那我心里面就起这个想了，这个瘦的，这个胖的，那么我相应的想呢，就是有相应的相，这个胖子啊，这个瘦子啊，瘦的人呢，这个相呢。那么这个我想我相呢，就是在 五蕴的聚合有情身上，觉得有一个我，这个就是我。人家说无我了，那不是我是谁呢？那你没有我，那你是我吗？他马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念头啊，争议啊，相应的会升起来。总是要有一个主体，有一个自我，那这个就是我想。那么这个我想正不正确呢？从佛法里面观察了相对的一个参照符号性的你我他，这个是相对性，相对性的一个参照建立，那么这样说可以，可是众生认为我这样一个概念建立中心，建立这个始终呢不变，我就是我，一直如此，这有没有这样一个我呢？没有，因为所依的部分色受想行识五蕴呢，本身是因缘变化，这个四大假合，身体新陈代谢，这个精神呢，认知呢不断改变，就包括习性，在一些因缘的过程当中呢，都在改变的。所以哪里有一个我就是我从来不变的呢？所以只是在这个上面想象出来的，你想出来的，从广义的角度更多的去观察的时候，就是相对的这个参照我相都只是在一个范围当中可以这样称为，没有能够确定。就比如说这个父亲母血当初你执着变成了你这个是你的身体，那当初是另外一个友情执着的时候，那他说这个是他，他也认为是我，你执着的时候你认为是我，那么这个到底是哪一个的我呢？所以就像大智度论里面举的那个故事一样的，就是先是这个人呢，在这个方会了的这个庙里面，住的这个祭祀的庙，住到半夜的时候，两个罗刹进来，一前一后抬着一个尸体啊，罗刹他会吃人的嘛，两个人就是那争，一个人就是我先拿到的，应该归我；一个就是我先发现的，我先看到的，应该归我。两个人争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人了，他说有个人，你帮我们评评理。那你说我这个是归于谁？后来他就是到时候就说，比如说先看到的那个，就是不是背着那个尸体的那个，说这个你先发现应该是你的。那么另外那个罗刹呢就生气了，就把他那个手啊把他掰下来了，掰下来了这个就给他凑上去了。又把他另外一个脚也掰下来了，他又把他那个脚抽上去了，最后整个身体都换了一遍。然后他就疑惑了，他说这个到底是我呢还是谁呢？他就换了一下，就像我们今天器官移植啊什么，你要变化了，但是你的概念里面我还是我了。所以这个相对的参照里面，它也只是一个有限范围里面所谓的我，那不加观察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想当然的，很自然的就定位了，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如此的了，所以我们很容易落入各种各样的观念里面呢，就是被这些观念羁绊住，不能够跳出来，真实的针对。对照种种事物种种事情去看，那就是这个想啊像啊，这个产生了系缚，取着这些想，取着这些像，产生这样的想，就是我像人像众生像。那么观法空，照了诸法如幻呢， 一切法如幻，那我也如幻呢，众生受者也如幻呢，那么这个文义上理解，说说好像可以，好像容易，但是一反映到境界，反映到事情的时候，就不能够彻始彻终。所以心底里面生成的这种我相、人相、众生相，那又活跃起来，又跳出来了，又翻了一个个，又打回去了，那么生者说真的是如实照料，跟事实相应，所以契入实相真实，跟事实相应，这法而如是，本来如此。所以这里讲完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之后，所以这和也是随说随遣，就是从智慧观察当中呢，这个依智慧的无漏慧的力量，与实相相契，对境对应种种诸相，都不落入戏论当中，都不落入颠倒观里面。这没有通达的时候啊，它是概念嘛，是想象嘛，是想法嘛，做主照嘛，所以有时候还觉得很有一点相应，烦恼也少了，这个事情也看得淡了，那有时候呢，又跟这个从来都没有学过佛的人一样的烦恼，老样子，好像没有任何差别，这个依佛法里面来讲啊，没有见真实义，没有见实相之前呢，都是不可保证的，这个业识种子无始以来呀，这个就像大海一样的广泛，怎么烦恼种子都有，有时候看到这个人好好的了，哪天的这个坏烦恼、坏习惯一出来呀，面目狰狞，恶劣无比，那是一样的了，那他是这个相顺的环境好的时候，资廉家行啊，这些过程当中啊，他能够正辅助一点点，比没有学得好，但是从究竟上来讲呢，要通达真实，通达真实的话呢，就是任何一显、任何一光，都离虚妄见，不随戏论想。所以这里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所以就和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即是非相，就是随所举的我人众生受者四相的概念相，这个概念相本身都是相待的一个建立，没有真实的，所以随说随这个来遣，随说随遣。那么对应于前面一重是什么？对应于前面一重呢，就是能够生实相呢，心清净呢，这个无我人众生受者实相，就是不止我人众生受者为实有。那么这里进一步所遣呢，就是即使相待所说的我人众生受者实相，这样的这个概念相，都无实义，就是没有真实义的意思，就是比如说禅宗里面讲不离文字一样的，那你说禅师这个种种的语录那么多，它是不是离文字了，是不是流落于语言呢，离不开相应的语言表示。那不离文字呢，就是这些语言表示相对的参照工具本身用过便消啊，就像电光火石一样的，稍纵即逝，就是在这个动态的新的想法里面，它有这些的这个节点，就是对应的执着、对应的著作，那只是学人的时候呢，这个对机性的这个点拨。过了就过了，没过就没过了，这个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那失去了。所以本身这些工具方法也是说明为工具。那么说我人众生受者相呢，也是相待参照有情种种不同的角度，说人相，说我相，说受者相，说众生相。所以有情有很多名义，针对有情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概念。那么不管哪一种概念性的建立当然是需要的了，但是呢从它本身来讲呢也是因缘生法，因缘相应。就像我们语言里面很多词汇嘛，这个比如说思想认识，那么古代的概念跟今天的概念又有不一样，无有定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定法可说，那么这个定法过去这个概念跟我们今天的概念又有一点不一样，这个词还是一样的了，包括现在网络这个有些词汇它的概念都也不一样了，但以前没有这个概念，更多人都用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一个通用的词汇，或者是原有的这个词汇有现在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通用的内涵，通用的概念，所以这个也不是确定的，这个也不是完全固定对应的，所以也是因缘相应的一个展现，因缘生法。所以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即是非相，就是正说我相本身我相不可得。那么前面呢是离诸戏论，戏论相呢我相不可得。所以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那则名为佛了，就是能够离相证真，依般若慧光见的真实，那么这个是呢如是见法见真理，也就是如实的见佛，称之为佛。这离系论相，那么下面呢这个如来赞叹劝行，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仅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甚为稀有。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就是前面解说揭示了说这个信的殊胜，这个法呢甚深殊胜，然后这里就是佛了也为赞叹，闻法能够生信的人是殊胜的，如是如是，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若复有人如果有人呢得闻是经，听到这个金刚般若，听到这个经典，不惊不怖不畏，惊呢就是惊恐呢，就是我们遇到什么事情呢心里面一惊呢，斩断心惊呢，对一个事情呢有这个呢这个恐惧的心理，惊恐的心理。不怖呢是怖畏的意思，不畏就是畏惧的意思。那么这个总的来说呢，这个惊慌恐怖啊 害怕呢，那就是这个丧根未熏的人，听到般若意，听到诸法空就害怕了，不敢接受，就心生恐惧，就是资粮不具的人，初闻般若意。所以有的人你不能跟他说深意的，你说这些深刻的道理，深刻的内涵，他听了心里面都不敢接受了，害怕了，就是说无我了，说诸法空呢，离我执离法执了，那是佛法里面的殊胜意，究竟意。但是世间还没有深信的，资粮还不具的人呢，他心里面就想呢，这个没有我了，那人做种种的事情有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世界都是空的啦，那怎么办呢？我们还活得下去，干嘛？这不又活了吧？反正都是空的，他就产生这个的惊慌，产生恐怖，就是心里面不接纳，不敢接纳。那实质上来讲呢，就是说这个无我啦，诸法空啊，如幻呢，他也是没有正确理解，就是相对的一个错误理解，就是薄误的理解。所以听了之后啊，心里面害怕，就是心里面呢恐惧，那么这里说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甚为稀有。就是闻了这个般若，心里面生欢喜，能够信心清净，这个是具资粮的人，就是这个多闻思久修学的人，这个一方面呢，他能够闻而解意，你要如实解了，如实观了，这个生命啊，宇宙啊，从实相上本来就是如是，我们其他的边界细论是不符合的，才造成了心灵的困扰，才造成了有情众生呢互相的困扰，引发种种烦恼痛苦，这样呢，所以能够如解其意啊，他肯定是心生欢喜，能够珍惜，所以他会升起这个呢敬重心呢，恭敬心呢，所以这样的是属于具资粮的人，有福德的人，而且进一步由光修啊，自恋成熟啊，能够气证到实相，能够生实相的，就证的真理嘛，所以这样的人不是稀有啊，甚为稀有，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那么这个闻世间是闻什么？闻般若波罗蜜经。那如果是具体所指呢，就是这个四处这个说法当中第九会说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就是指闻此金刚般若经。那么金刚般若经核心所指就是说般若，皆是般若，皆是般若波罗蜜，这菩萨当中呢最殊胜的这个一度，就是般若度，所以称为第一波罗蜜。那么这个说了之后呢，佛说这个珍贵啊，这个稀有啊，是闻说般若的这个善根具足者，就赞叹赞叹这样的人，因为闻说般若了，不惊不备，不惊不怖啊，他能够如意而解， 如解身性，所以赞说，赞说这样的人，如果他不生性呢，他心里面呢，不接纳，不解义呢，他不能够如实观，不会依这个所闻义啊，心受奉行，来观照，而且解义的话，没有资粮呢，没有基础啊，觉得难解难知，这般若义太深了，不好解，太困难了，听这些我就头痛，就持不了，就是听受不了，思维不了，他怎么能够持义呢？持不了义啊，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殊胜呢，能够闻说，能够受持般若波罗蜜的人，就稀有难得了，那么这个是佛的，对于闻说者、生信心者的赞叹，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是依般若为说了，那说了之后呢，下面一样的就是谁说般若波罗蜜啊，既非般若波罗蜜，就是谁所说，而且，那我们一般呢，这个说有就着有啊，说空就着空，那么对于这里所突出所显示的方向所说的事情，就是闻说般若波罗蜜呢，身为稀有啊，心里面就被起想啊，这个就是般若波罗蜜，那么谁想呢，就这个有所取，就取般若波罗蜜相，那么这个是不是稀有呢？那这个就不是稀有啊，就是佛如是说呢，建立相待的一个观察，要与般若的理纳之于心，正听闻的时候正如理的观察，这样来奉行，这样来奉持，所以下面就何以故？须菩提，就是谁说了谁遣了，那么我们这里在解说的时候，包括闻者的思维来讲，他需要这样的一个思维过程。那么作为圣者显现真实来讲呢，就好像这个明镜的镜子，明镜的镜子，人在前面他就现人，那如果是有一个动物走过，他就现一个动物，对面放一个桌子呢，那这个镜子里面就现一个桌子，不会做任何的修改，当然如果是这个镜子变样了走形了，那不一样了，就是说我们讲一般的镜子，有什么它就现什么，它不会加一个修改。但我们人不一样，我们人呢看一个人看得顺眼啊，就欢喜笑了一下，我们看得不顺眼呢，这个脸就沉了一下，沉下来了，他笑不起来了，为什么呢？看得不顺眼吗？心里面纠结吗？他怎么会这个笑得出来呢？笑不出来，即使出于礼貌也是勉强的皱一下笑起来的，笑得很假。那镜子呢，它不是不管哪个人来看了，他都是照样的，不跟你写，不跟你做一个修改，但是人的心里面就做了修改了，对，所以就起种种的比较。那么圣者证着真实啊，如镜现物啊，如镜现象呢、啊、他不在这个上面起这个增减修改，但是我们凡夫众生呢就会起增减修改，那么理解了解般若道理的时候，作为初始升起认识有一些信心，那在观照过程当中呢，他是要不断不断的熏习思维，然后纠错，就是把自己这种著着性的这个颠倒戏论颠倒曲能够消融，能够消除，才能够静静的把这个戏论的妄念惯性的方向的破除，与这个所闻义啊如实观照，它有一个这个过程。 那么正住真实呢，直接就是智慧心所洞察，智慧心所观呢，智慧心所显露啊，离一切相，不住着一相，那么这里谁说呢？是怎么样？佛，指示众生，令闻法者能够如理光照，所以马上就说，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就是你闻说般若波罗蜜殊胜呢，赞叹呢，那么般若波罗蜜，我如是说了，你真正悉要如是观呢，般若波罗蜜。第一波罗蜜名为第一波罗蜜，那是相待所指，我们由此内涵建立方向，那么从般若波罗蜜本身来讲，那就是气证实相呢，究竟意义上来讲呢，这个所说所言无有真实，就没有真实体性，没有体性可得，只有当对机的方向所指的时候，就是指引我们离析论气证时，这个相应的智慧观，升起这样的智慧观，说明般若波罗蜜，那这个名言文句本身并不就是般若波罗蜜，你要依此观照，然后气证，所以说般若波罗蜜呢，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那么就是这个赞叹呢，闻说般若这个生生性性的殊胜，不惊不怖不畏，那么有般若的这个文艺，能够理解是很殊胜。那么般若不仅仅是光慧的这个类显示，同时也是实行的这个类贯彻，就是贯彻于种种事项上，贯彻于种种行动当中，就是般若观啊，般若慧啊，还有对应相应而起的般若行。那如果从这个一般范围上来讲呢，比如说他这个禅修啊，入观呢、啊，以般若空观这样观，观到加行之后成熟气证了，真入了，真入真实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入座一观呢，就是这个气入真实啊，离细论，这个所写，那么这个是般若慧观，那么从这个常观当中，智慧观当中出来了，那么菩萨立誓度生呢，就要种种的这个行为行动，就布施啊，说法啦，那就是皈依当中的这个行住坐卧啦，迎来送去啊，这些种种事情，由这个气证般若慧，气证实相，那么般若慧呢，就像镜像，镜子一样的，照了这些种种的活动，不继续随系论卷，就不再随系论卷了，所以这个是布施，能施所施施物，因缘所现。思没有可得的真实体性，直接依相应的戒行规范，谨守身口意，这个没有为持的规范，以及持的事情，还有持的主体，可以成立为真实有，是随这样的认知规范，静静的清净调柔调伏身心，那么像阿底菩萨一样呢，就是戒波罗蜜圆满嘛，无有瑕垢嘛，如果不是相对的这个光作用的显现，怎么会成 这个不拘利益，到这个持戒清净，到最后这个无漏戒持戒圆满的，它就是相对的一个因缘，资粮成熟，所以戒波罗蜜缘嘛，那么法因缘生呢，所以持戒呢，无戒相住着，不取于戒，不住于戒，如实通达于戒，与般若相应，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修般若行，修般若行，这个起般若观呢，修般若行，起般若观呢是观慧，修般若行呢是般若行，摄于种种，这个事情呢，来实践。那么下面呢，就是劝生般若行。须菩提，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这个忍辱波罗蜜，如果殊胜显示呢，就要以般若为道来修忍辱。佛法里面讲这个忍辱啊，这个本意上来讲呢，忍辱就是安顺的意思，就称为忍辱，不是像我们一般的概念里面，或者有些文学作品电影电视里面所说的那样的啊，这个人受了欺凌了啊，他就在那里咬牙切齿坚持住啊，就让，因为什么呢？这个社会也没办法反抗呢，心里面还是很多的愤怒，他就是把他压制住，不发火，不发出来，不反抗，不做出来，他就是含忍，这样的人，那佛法里面讲忍呢，忍辱呢是安顺之意。就对于苦的事情，对于为政的事情，就是跟自己矛盾的冲突的事情，能够坦然的相对，没有内心里面的冲突，然后压制，这个才是忍辱，叫安忍。那么真正要做到呢，不容易了。那从忍的对象，忍的这个发展的成熟不同来讲呢，分三种忍。第一种忍呢是称为众生忍，生忍称为。众生忍呢，就是与友情呢，这个种种苦迫、逼恼，心里面能够安顺接纳，就像佛这个往昔生中某一生呢，他不是这个投胎为龙身嘛，在山中嘛，那么有个猎人呢就发现了，而且这个国王呢在这个四处寻找，又找到一个大龙的皮呀，做一个这个奢侈的东西，出了很高的价钱，然后这个猎人发现之后呢，有一次就司机啊，就是射杀这个龙，那么这个菩萨呢受了伤呢，实质上呢他只要稍微喷一点气毒气啊，这个猎人就死掉了，但是他修忍辱，不伤害这个猎人呢，那一直到这个猎人把他的皮啊是剥掉了，很残忍呐、剥掉了之后呢，因为他身上有这个气味嘛，因为剥了以后受了伤呢，有腥味啊，诸多蚂蚁都来了，虫蚁都来了，就来咬噬菩萨。那菩萨呢，他只要一翻身呢，疼痛啊，一翻身的话，那些很多众生都死掉了，所以他为了饶益这些众生呢，所以他坚持这个身体不动，一直也不动，最后就整个生了一条骨架了，菩萨就死掉了。死掉了以后呢，就是依这样的安心呢、坚忍呢，这个极大福的具，极大福的具，当然呢，他是 发了菩提心，所生的这些福德聚呢，那都是回向无上菩提。那么这个当中就很容易掺杂这个烦恼进来嘛。不是忍不住了以后呢怎么办，那怒火一来就不得了了，那猎人肯定马上就死掉了。就好像这个问卷里面讲到那个忍辱仙人一样的，有一个人有一个这个仙人呢，是独角仙人还是什么仙人呢？哦，不是独角仙人，而是另外一个仙人。就是他说他是修忍辱的，谁对他都不好呢，他都不会反抗你，都不会伤害你。那就有一个公主啊，不，有一个妃子啊，她失宠了嘛。那是他听了别人迷信的说法，说这个山里面有个修忍辱的人，你把这些脏东西、污秽的东西倒到他身上，你就会吉祥。你就会这个失宠而要复得宠。那听了之后啊，他就依计而行，就跑到山上去，找了很多粪啊什么往他身上一泼。回去没多久啊，就国王又宠幸他了。他就把这个事情呢，他又告诉给一个被国王批评了失宠的那个臣子。那么这个大臣听了这个也依计而行呢，后来这个大臣又得信了，得势了。所以这个问题慢慢就大了，一传十，十传百啊，就很多人都往他身上泼粪啊等等。那他本来是修忍辱的，因为他有禅定嘛，他有作意嘛，这你真正这一做之后，他的念力可以让你这个当下了发生改变呢，所以才会有这个妃子又得到宠幸呢，这个大臣又得到重用呢，还有些人呢有急难的事情或者生病呢就要好掉了嘛。那么这个只是造成了一个假象吧，但他这个人物也是有限度的了。那有一个人就看他很可怜呢，就觉得不忍心啊，这个大家都欺负他不行，所以他帮他了嘛。最后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他就告诉这个班的人，他就念我的名字。第二天结果呢，整个天雨石头啊，把所有人都打死了，就那个人没死。他撑下来了吗？他忍不住了，一直忍呢。我说这个忍也不是容易的。那就是说没有通达法空，没有通达真理。相对的这种对于友情逼恼，友情损害，他就是心里面呢就压的石头压草。但是呢这个火呢它是有的，它火冒三丈，那这个火还在那里一直烧的，他只是没烧出来，那别人就以为他没火，实际上有火。所以这个逼迫忍呢是第一种，耐众生忍。第二种忍呢是法忍。法忍呢就是现象界的种种那个这个损害逼迫。比如说你脚踢了一块石头啊，你不是一生气再踢他一脚啊，踢了一脚你就更痛了。那还有这个严寒酷暑种种环境的这种改变，那也会带来这个嘞障碍影响。像菩萨要度化众生一样的，那么比如说去采药上山，那深山当中呢各种环境恶劣，才能够采到那个药，那么这个也要能够安忍，能够接纳。第三种忍呢是称为无生法忍。第二种是法忍嘛，第三种呢是无生法忍。这无生法忍就是能够于般若于真理如理的思维思者。那么这个是法忍，如理的思者了，契入了。真正讲到无生法忍呢，是要这个无相无功用转呢，这个八地菩萨。最少最少也要七地菩萨，才是这个无生法忍。那如果是说证入能够证见那初地菩萨了，初地菩萨就可以了，这无生法忍。那么是地察法忍，这三种忍，这三种忍。那么这里讲说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这波罗蜜呢就是在前面解释过了，就是到彼岸的意思，是菩萨所行的成就无上菩提， 这个呢种种的实践，有这样实践呢才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啊，完成达成这个利益众生的愿望你不修这个波罗蜜呢不承受波罗蜜呢那是承受不了的，所以要去实践呢我们发愿呢不能发个空愿呢，发个空愿不行呢，完不成事情呢，你发了愿还要去行动能够贯彻能够实行，这样才能够要做好就像你要做一个房子一样的，你就要开始去买材料打地基一层一层建，最后把它完整，这个才能够建得起来所以有愿以后就有行了那么这个行当中综合来讲就是六度六种行，那也有讲十度十度还有方便愿力智了四度了通常我们所说菩萨行呢就是六波罗蜜行这个忍辱波罗蜜是其中这一种就是菩萨在利益众生度化众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有的忍辱这个忍辱呢土的这众生呢多种多样的刚强难刚强呢难度啊难调难服啊你虽然发菩提心呢要去帮助啊要去利益啊众生还不见得接纳你了然后你要说甚深法了，有众生具善根呢有思维力啊他听得懂啊他听了欢喜啊，那有的人呢他听了他听不懂啊难受啊那你是不是有耐心啊能够跟他开解其意啊为他讲解了然后再进一步思维啊以相应的怎么样的一个机缘引导啊那么这个菩萨都要有安顺之心，对于利益众生事情的这种苦迫为证还有辛苦，因为度化众生不是一天的事情呢你要承受波罗蜜，所以长期那从自己上来讲呢你要保持愿望不退啊能够于这个殊胜之法能够自己能够坚持文解了，这个也要有忍辱那么忍辱的见智成熟呢，它肯定是先由资粮加行到证入真实的由般若会所说的般若蜜就是般若波罗蜜为前道，这个时候的忍辱波罗蜜呢才是殊胜，就是圣意菩提心所发起的忍辱波罗蜜行。那忍辱波罗蜜就是对应于菩萨六度行相应建立的名义。那离开了能够说忍辱波罗蜜吗？就像声闻就像世间的人他有的也有心也有修忍辱可是他不是为了这个成熟福德智慧爱之良呢成佛度众生，所以那个不称为波罗蜜而称为忍辱就像修这个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一样的于众生呢不起嗔恼嘛，我们起嗔恼就跟忍辱相反了嘛有慈心的有悲心的人呢就会不管这个众生怎么对他了他都是一个善的心利益的心去这个对众生的真没有为证这个也是安顺的也是安顺的，那么他是由这样的一个发起那么这里说忍辱波罗蜜非忍辱波罗蜜呢是依般若观慧依实相洞察离诸相观诸相无相那么这个观忍辱波罗蜜相无忍辱波罗蜜相这忍辱波罗蜜呢忍的对象呢忍的事情呢忍的本身呢三者呢因缘所展现呢因缘所显示呢对应相应这个事情有忍辱了，但没有这个事情有没有忍辱呢那么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有忍辱了，这个事情发生过后有没有忍辱呢 就与响应声一样的，就好像你在这个山谷里面说了一声，然后就有回音，重复一下，如响应声，空谷全响，它是相应一个这样的事情，一个这样的因缘，所以形成忍辱，形成忍辱这个事情，因缘所展现，它从哪里来呢？它从这个伤害菩萨的对象，从伤害的工具，从菩萨本身来呢？不从这个当中任何一方任何一事而来，而是相对这个三者，在这个时间空间相对因缘当中产生了，那如果凡夫有情呢，没有发心有情呢，他就不忍辱，他就起嗔恨，就互相斗争，这个冤冤相报，哪里也会有忍辱呢？他可以有忍辱，可以没有忍辱，可以是以菩提心为一的这个忍辱波罗蜜，可以是声闻心的一个忍辱，不伤害众生，但是只求这个呢，超越出离这个三界烦恼，得入涅槃，那么声闻发心呢？所以说般若说忍辱波罗蜜，非忍辱波罗蜜，就是忍辱波罗蜜如来说即非忍辱波罗蜜，就忍辱波罗蜜是因缘如幻，说忍辱非忍辱可得，那么证入真实这个显见实相呢，正光这个有情众生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寿者相，正观这个相应的种种行，这个无真实可行，他菩萨怎么会这个不安顺呢？菩萨怎么会对这个违正苦迫的事情产生烦恼逼迫呢？没有逼迫可得，没有烦恼可得，所以对于众生的伤害啊，菩萨依真实观，离戏论观，那没有起真实观呢，没有这样智慧洞察的时候呢，那他就是以强烈的菩提心呢，这个愿心为引导，不管怎么样的情况，怎么样的条件，我都不要伤害于有情，不要伤害于众生，这样来行忍辱波罗蜜，那么如果如实观，依实相来观呢，忍辱波罗蜜，这个呢如幻如化，这个忍辱波罗蜜这个当中，所现的事相因缘如幻，所以菩萨的心里面没有丝毫的伪证，就是说我们一般讲的这种矛盾啊冲突啊，这个起障碍啊，没有障碍，没有这些障碍，所以真正的障碍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众生的戏论烦恼，不从外的，不从内入，不从空有，所以这里在说这个般若行的时候，举忍辱行为说，那么正揭示的时候呢，这个先呢，依这个忍辱的这个如实观照，总的来说，下面呢就是举例来证，就举例来证成呢。何以故？须菩提，如我昔为割离王割截身体，我于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是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忍辱波罗蜜非忍辱波罗蜜呢？我们谈到忍辱波罗蜜，那就是要有忍辱的事情了。这个忍辱的事情会出现呢，那就肯定要安忍安顺的对象呢， 以及这个修忍辱波罗蜜的这个发心菩萨了，这个观行的菩萨了，那么这里起慧观呢，那么就是这个发起圣意菩提心的这个殊胜菩萨了，起观了，那么佛就讲他的往昔因缘。你像这个梵文经呢，说菩萨来自娑婆世界百千往返，来这个度化众生很多很多事了，不是一生一世了，那么说成佛之前呢，这菩萨生了，那么某一生的时候啊，就是如我昔为割离王，割截身体，这个事情情形呢是这样的，就是说佛这一生呢是一个修行人呢。他出家了，在深山里面打坐成观了。那么这个割离王呢是个恶王，很暴烈，脾气很丑，很暴躁，这个动不动就会发火杀人骂人打人，那是不在话下的。那么有一次呢，他去山上游猎，带了一队人马，包括这个嫔妃才女，带了上去。带了以后呢，他走累了呀，他就去跟这个休息一会儿，小憩。就是小睡一会儿，小休息一会儿，那么正在休息的时候，那么其他人就没有什么事情了，那么就在森林里面游走啊，这游走就发现了一个人在那里啊，这个修行呢，大家都很好奇啊，他就你问我问呢，他就围着他说话了，问话了，那么这个修行人谈的对这些问的人呢，这有帮助有启发了。就驻足在那里停下来围着他，那结果这个国王呢过了一些时间醒过来了，发现这没一个人陪着他，马上就来火了，愤怒来了，那就找啊，结果一找呢，这些嫔妃才女都围着这个在森林里面进修的人，所以他马上就愤怒心起来了，他说你怎么他们都围着你这边，他说我是修忍辱的人，他们呢自己走过来到我这里了，然后跟我说话，那么这个恶王呢就接着这个他的话就开始了，他说你是修忍辱的人呢，我看看你修什么忍辱，就拿刀啊砍他的手足，夺截手足就砍下来呀，这你不是修忍辱吗，看你有没有脾气啊，有没有嗔恨啊，那么这个菩萨呢颜色不变，就脸色没有变，还是安置如一啊，没有任何些微的这个觉得触恼之意，就是心里面觉得你伤害我了，我这个愤怒了，现在虽然我报不了你的仇啊，但是咬牙切齿了，我心里面这个起恶想，像那种或者是下一生的时候报复你啊，怎么样呢，没有这样的想。就是这个是菩萨往昔的一个因缘，过去的一个因缘，为他们割截身体。那么菩萨如何能够安顺呢，那割截身体这个不是一个容易承受的事情呢，这个割了以后这个手啊脚啊这些流血了，很痛的了，被这个刀手割，身体受的这个伤害，巨大的痛苦，那么这个时候是怎么讲，我愿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是菩萨慧观，观察自己身体，这个呢有情身五蕴所成呢，我相不可得，人相不可得，众生相不可得，寿者相不可得，就像般若经里面在说这个五蕴一样的，这个色如锯末，这个受如水泡，想如阳焰，形如芭蕉，食如钱塔婆城，来比方嘛，这个色如锯末呢，色如锯末就像这个水呀，猛烈的冲击的时候起了一些堆在一起的泡泡，这些泡泡虚假不实，这我们四大假合之身呢，地水火风呢一同发生作用，就像这个泡泡一样的， 那是受入水泡呢？你看那个降雨的时候滴在这个地上，假设有一汪水的打出一个一个泡沫来，泡沫没多久就裂开了。我们这个感受啊，眼受、耳受、鼻受、舌受、身受，吃的东西、闻的香味，这个感觉了不断在更换，一个感觉接着一个感觉发生过去了，就像这个水泡升起来又裂开了，升起又裂开了。想如阳焰呢，看起来有水，走过去没有水，脑袋里想这样想那样，想的好多想法，醒过来又什么想法又没有了，本来有很多想法又跟人说的，一开口又没有了，想如阳焰呢，变化莫测。形如芭蕉呢，就是我们种种的心理呀，就像芭蕉树一样的，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那你像有些人呢，看起来他很胆大的样子，那他真的胆大吗？他遇到个事情就慌了一堂了，他实际上很胆小。为什么呢？他表象上是胆大，骨子里面是胆小，所以这个心里面是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的。那么有些深层的东西呢，他比如说睡梦啊，特定的某些时候啊，那才发生出来。所以就像这个芭蕉树一样的，一重又一重，这个形如芭蕉，实如钱塘破城呢，这个钱塘破城就是幻城，海市蜃楼，看起来宛然显现，好像确实如此，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的，看到那个声音呐、图案呐。栩栩如生，看完了呢又归于平静，什么都没有了。这我们种种认识啊，这个上下古今啊，各种认知了，那想来想去，最后一收归的时候又在哪里？也找不到一个建立的地方，安立的地方。所以观这个五蕴呢，幻化不可得。那么我们一般说我建立，我建立有情的身，都根源于这个五蕴，五蕴不实，所以这些所谓的身相也是不实。所以这个割力王割戒首周的时候，菩萨智慧观呢、正观所现呢、这个身啊、手足啊，这个如阳焰呢、如幻化了。你像这个菩萨愿里面，像华严经里面说菩萨发愿要剥皮为纸，吸骨为笔，蘸血为墨，书写书圣经卷，这个发布流通啊，利益未来。那么这个是怎么样的境界了？这个是要有空性慧。如果你只是一般性的忍也忍不住，菩萨有如幻之观呢，离这些细论之相呢，如实显见呢，正观正显呢，我们身心是不是幻化呢？能不能找得到一真实呢？找不到。所以菩萨随这个广大愿行呢，他能够这样不仅仅是观想，而且实际做他也可以做得到，能够剥皮为纸，吸骨为笔，蘸血为墨，当然这个是深切的表菩萨行愿了，并不是说菩萨一定要照这个样子做，但是我们有的人呢就照那个样子做，但是心又不是那个心，做到最后又后悔了，做不到了。所以这里呢，割力王割身体呢，就像那个有一个偈颂，可能是讲是深照法师讲的一样的，这个五阴非有，这个四大本空呢，临头白刃白刃呢，如挡春风，就好像被砍头了，这一刀砍过去之后呢，就好像这个风里面划了一刀，砍这个春风一样的，那砍完也没有痕迹，砍完也不会伤到哪里，四生这个虚伪如幻不实，所以割力王割戒他身体啊。观如幻，这个本来是如幻的嘛，所以如实展现，心里面呢没有烦恼。如果从 这个苦受政府的力量上来讲有禅定的人，他都可以经得起，就是你砍他怎么样的，他也不会这个受不了这个苦。但是呢，就像前面提到的忍辱仙人，这个修忍辱的这个外道仙人一样的，他最后忍不了了，忍无可忍了，就发作了。前面忍还是忍呢，后面不忍就不忍了。因为他不是完全说受不了这些污秽，受不了这些苦，觉得你们这些人太不可解了，太不可理喻了，一直这样那怎么行？所以烦恼终于就冒发了。所以这个般若慧那观呢，是当下空的显示。所以割力王割手足啊，有话，这样来行忍辱。所以忍辱真实的这个忍辱波罗蜜呢，真实地观呢，无忍辱可得，才真实忍辱波罗蜜。先说到这些。